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400年的奴隶生涯，
400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本来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到出埃及记的第16章的第9节以后的经文，今天就会查这一段。但是呢，在我们正式查经之前呢，哎，小月有个报告啊，
对，
是吧？
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最喜欢的创世纪人物的。那我就读一下他的，他是写信过来的哦，
手写信。
对，
这是哪里的听众啊？是哪个？
是江苏的马姊妹。
哦，江苏马姊
妹，
谢谢你。
你好，来。
创世纪人物中，我最喜欢约瑟，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就能够胸怀全局。第二，他心中有神，敬畏神，在他主人的诱惑的时候呢，直接和那个人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第三，他能明白上帝的作为，在他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呢，他能够主动的和他的兄弟们相认，而且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在他父亲去世以后，哥哥们害怕约瑟报复他们，约瑟又对兄弟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对，谢谢马姊妹。
哇，这是马姊妹，她读圣经非常仔细哦。
值得我们学习，也欢迎
很全面
的
听众朋友呢，随时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是会在节目里头把你的经历呢，完全的在空气中呢讲出来的。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是互相的交流互动啊。
对，
非常好的。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了，就是出埃及记的第16章。那上一回呢，我们查第9节或者说12节以前的经文，就讲到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向摩西发怨言，那么摩西就说：你为什么向我发怨言呢？你们其实是向上帝发怨言啊。那么上帝呢，听了这些人的怨言之后呢，上帝就说：哎，我就给你们吃了，因为你们说没吃嘛，我就给你们吃了。那么到底这个上帝他的回应是具体来说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第8节，摩西说：耶和华呢，晚上就要给你们肉吃，早晨要给你们吃得饱。所以呢，早上晚上也可以有东西吃，
就是早晚都吃得饱了，
有晚餐有早餐。
对对对对，早餐有晚餐，有没有午餐呢？应该都包括在里面了哦。那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经常会发怨言呐、会对人呐、对事情都会发怨言。那对比着上帝这样的回应啊，上帝他没有发怒，反而是呢，听这些人的祈求，因为他们因为上帝觉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得吃了，马上呢就给他们吃的。那从上帝这种的回应啊，对那些发怨言的人这样的回应，对比着我们面对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发怨言，你觉得有什么启发没有啊？
这么说吧， 我们通常都会标签那些发怨言的人，
说
他们是不是生产，一味的埋怨，不够，不满足等等，觉得有些人要求你太高了，看任何事情都不顺眼，你不懂得感恩，就一大堆负面的评价给他们，没有仔细的听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带着有色眼镜看，我应该这么说，有可能会忽视他们真正的需要。当你还没有了解他们的苦情，你就马上否定他埋怨是不对的，那你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了解整件事情，这个事情呢也没法得到解决，你也没办法去安抚他的情绪，他只会不停不断继续埋怨，事情是没完没了的。
我们有时候听到人说怨言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很负面，也会觉得
耐烦，
对，一听他们的怨言，我们自己都啊，你不要再说啦，你我不开心了，你再说我就
是但我们自己呢，自己也会发怨言啊。那我们有没有会想到，哎，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希望得着一些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自己。
我在其实在工作中呢，我也经常收到一些同事的一些怨言，一些抱怨啊，一些其实刚最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心里很不爽，哎，怎么这么麻烦又来找我对不对，这个东西我又未必能帮得了你。但是就像小燕和月月讲的一样，就是后来我也不断的就操练自己，就是先听清楚他们到底是需要什么
啊，
有可能真的我能帮得了他们，那如果万一真的是帮不了他们，我听一听可能也是对他也是一个帮助。那因为上帝圣经也教我们，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所以我也期待如果我有一天发怨言的时候有人愿意听我讲，所以我也这样对待其他的一些同事。
对，我相信是当我们对别人发怨言的时候，你期待他能够给你什么回应，未必是实际的帮助，未必是什么金钱的支援，最重要的是他懂你，他有同理心，他不会否定你的情绪，他不会说你别这样想呢，你这样想不对不对不对。我宁愿一个人是沉默不语，他就一直点头点头，表示他理解我的感受，他未必要认同我的想法，但最起码他能够理解。
有时候其实埋怨呢，有我觉得分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呢是他埋怨别人跟你埋怨别人，那么这个情况会比较好处理，就是你只是听他的倾诉，这个就比较容易。但是呢，如果他是对你发怨言呢，这就是这里的情况，
不一样，
对你发怨言，这就很不一样的，你的心情会很不好，你会立马的很想反抗啊，很想辩护啊。但
是
在这里，摩西没有辩护，耶和华也没有辩护，反而呢，他是以一个很平静的心态，还应许你更加的多。
所以大家所讲到的一点我非常同意的认同的，就是你先不要生气啊，这个发怨言的是人家向你发怨言啊，你不要先骂他的啊，不对，这个不对，而是呢先听啊，这个就是最起码的，听，要聆听，然后呢理解了解他实际的内心那种压力是怎么样，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基本的一个做人的道理。无论你是对家人也好，对朋友同事也好，先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就是我们做广播节目也是，比方几个人一起做节目呢，如果你没有听清楚人家说什么，你是很难做下去的，
对不上
的这个节目变成怪怪的。但是你越是愿意听呢，那这是一个互动的开始，有好的互动呢，人家就觉得哎，整个节目有这种交流啊，大家有这个思想的交流，叫那就变成一个很好听的一个节目了。那么我们其实平常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也需要这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就是听，好好的听。圣经也说呢，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
慢
的
动
怒。对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的上帝真的要感谢他，他是很愿意听我们发怨言的这么一位上帝。好了，那上帝呢就给以色列人赐下一些食物，让他们吃得饱啊，早晚的吃得饱。那么到底赐的是什么食物呢？
傍晚是鹌鹑，
鹌鹑啊，
早上是玛拿。
哎，这边呢说到这些食物，他用了一个词语啊，叫 这个玛纳呢就用了这个俄梅尔，这个很特别的。到底这个俄梅尔是什么东西呢？
俄梅尔就是一个体积的一个单位，大概等于2.3公升。
2.3公升。其实我们一般这个塑料瓶的汽水的话呢，就是差不多1公升左右，是吧？
嗯，
塑料，对，塑料瓶的大的那些汽水啊，
嗯，最大的那个，对，
哎，对，1公升。那么2.3公升就等于2倍多一点点，
嗯，
哎，对，2倍多一点点。那圣经就说呢，这个玛纳呢，一个人吃的分量就大概就是2.3公升，其实也不少哦。
其实也很多，所以里面说你要按你自己的食量，
嗯，
不一定每个人都拿2.3公升，始终是按自己的食量而定的。
对对对对对。
去拿。
好，那说的这个赐下玛纳这个食物呢，其实在收取玛纳的这个过程有非常详细的吩咐规矩条件。
嗯，
那么以色列人呢要跟着这些规矩呢去按照上帝的吩咐去收取这些玛纳。那能不能大家都说说到底这个规矩啊过程的是怎么样的呢？
一定要
先说说这个玛纳到底是什么东西。
哦，怎么出现的他说一下 在营地周围呢会有一大层的雾水露水，是在早晨的时候，待它们蒸发以后就会出现小圆物，好像我们见到的薄霜一样，就是耶和华赐给你的玛纳，就是饼来的。每个人刚刚讲了厄梅尔等同于2.3公升，但是你要按着你个人的食量去减，不能减多
啊。慢慢来慢慢来，先说说这个玛纳呢是在好像露珠一样的
露水一样的
露水一样的，
有个小小的片状的东西，好像一些农作物的那些，就是它不是直接拿来吃的，还要后期加工的。
是，它是圆圆好像饼一样的。那当然现在我们就没有这个玛纳在目前
现在就没有，
所以
只能幻想啊，
得靠想象啊。一个圆圆的东西，那么它有重量的。那圣经就说呢，每个人就按着自己的那个饭量呢，就一俄梅尔的那个分量，一个人收取的是一俄梅尔，等于2.3公升的这个玛纳。还有呢，还有其他规矩要遵守。
还有，它是一定是在早上出现，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一定要在早晨的时候去收这些玛纳。
在太阳出来之前。
不然就会融化了。
是，太阳出来之前就要收啊，在早上的。还有呢？
还有不可以留到第二天。
嗯，
就是你拿了之后，那一天就要吃完，不可以为自己去留，要不然第二天的时候就会会
腐烂，
生虫发臭。
是要发臭。那么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就算有呢，上帝也说不许，不能这样子。必定是当天吃完啊，如果留到明天的话呢，就会发臭啊，会变臭啊，不能再吃了。还有呢，
而且这些玛纳不是不会很远，就在营地的周围就能找到。
哦，很容易就找到
了，需要跑到大老远去捡。
那么就是说其实普通的人可以捡到，就是玛纳很容易找到，
每个人都可以，
小孩都有这个能力去捡。
但还是有例外的，第六天呢你可以拿双份供两天的食用。为什么？因为第七天就是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那怎么处理才能够避免它生虫发臭呢？摩西就得到耶和华的晓谕，说你们可以烤可以煮，把剩下的存放着留到早晨呢，他们也不会生虫发臭
啊。那是安息日之前的那一天。
对对对，
安息日之前的那一天你就可以收双份的双倍的这些分量，但是平时呢是不行，只能每一个人都按着一俄梅尔去收取啊。还有呢
这里其实收藏了一个神迹啊，你在其他日子剩下的都会生成，唯独在安息日就不会。
是
而且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是找不着的，在田里是看不到
玛纳的。是安息日是没有的，只有前面的六天啊就有。所以、就是、
而且在安息日就不可以出去拿了
啊，
出去取那些玛纳。
为什么
呢？每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住处，不可以出去。有人出去了，然后就摩西就 就骂他，你为什么 要出去啊？
他们不能出去，主要是为了守圣日，守安息日，
嗯，
对吧？
嗯
嗯。好，那这些重点呢，就是收取玛纳的一些规矩，重点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我们先歇会儿，回来呢就看看怎么应用这个收取玛纳的经验，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们穿过非利士人地区，走捷径离开，不是更快吗？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好了，刚才我们讨论到收玛纳的一些规矩啊，比方安息日是不能收玛纳的，就算你出去也找不着，
嗯，
啊，只能在前面的六天去收取，而且呢每一天每一个人是只能收一俄梅尔的，就等于是2.3公升的这个分量的玛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个人按着你家里人的需要去收取。这个玛纳呢也不能留到明天，只能一天把它吃光吃完啊，你多留一天的话呢它就会变朽坏呀，发臭啊，这样子。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规矩，或者说玛纳的出现这么特别啊，这个情况这么特别，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没有呢？
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
哎，
其中有一句，我们求神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不会说明日赐给我们，大后天也赐给我们，
嗯，
就说今日，只关注在今天你给我吃，我就求你那种关系，
嗯，
对。
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领工资，其实一领一个月的，我，
哎，
又不是说每天发一天的工资，
是日结的，
对，
啊，是，有的只是一个星期啊，也有的是每一天领工资，
每一天领工资，嗯，当然我觉得可能我这个重点不在这里，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不用为未来而忧虑，而是说每一天我们都来依靠上帝，而相信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一个供应。
嗯，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嗯，
还有我也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每一天只拿一天的份，明天的你就相信上帝也会给你。
是。
这个是很难学的功课，我们常常为明天而忧虑的，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哦今天足够。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明天呢明年呢，十年以后呢，
嗯，
怎么样怎么办，我的生活会怎么办，我会不会破产呢，怎么样，很多不同的忧虑，
嗯，
但是如果我们学习那个时候，其实上帝，其实他们可能也会忧虑，但是上帝就是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为明天的食物而忧虑了，
嗯，
我一定会供应你们的，因为食物是上帝所赐的。
嗯，
对。
其实你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听摩西这样吩咐，按照这个规矩去收玛纳，其实我觉得是很难理解，很难相信，怎么可能在地上，在草地上可以收
到
这个东西呢？对啊，就这一点已经难以置信了，对不对？
他们刚刚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
对啊，
都不知道是可以吃的，
要听指示才知道怎么
样去烹饪，那个东西会不会有毒啊？
有没有毒应该不会这么想吧？
有可能，为什么不会呢？你在那个草地上，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捡起来就可以弄一弄就可以吃，他肯定会有怀疑嘛，是吗？
会有怀疑，但我们不如反过来想想，为什么有人会不遵守，有人会留多了？
嗯，
可能几种心态，一方面贪心，他真的不是按照个人的食量来去捡的，
嗯，
可能连别人的份都给拿走了。
嗯，
那另外一方面懒惰，不想每天出去捡。
啊，
好，我今天捡一个星期的分量就好，那我隔天明天就不用再出去捡了。
啊，
所以提前多拿几份。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太担心了，我不确定明天还有没有，所以我先拿。无论是哪个心态都好， 都是一个重点，你对上帝不信任，你不觉得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
嗯、
你替自己着想，你替自己想了很多的方法计划去满足你的安全感、
嗯、
但你的安全感不是来自耶和华，是来自你自己了，那结果就生虫发臭了。
是啊是啊、嗯、所以我就说，就好像我不知道北方人有没有这样说，那广东人呢以前很流行一句话，就是你忙的时候，忙的时候就不想干什么事情，比方人家叫你去去礼拜堂吧，哎你去礼拜堂吧，他说我要搵食的，完了话就是我要找吃的
我要赚钱，
我要找吃的，我要赚钱、嗯、那不是不是不是挣钱，我要找吃的。
嗯，
那么对我们很多广东人来讲呢，原来吃很重要啊，
对，
就是很贴身很实在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个例子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好吃很重要，上帝就给你吃，就明明的告诉你说你不要担心，我知道你担心吃，我知道你关心吃，我就给你吃。这个已经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呢，上帝对我们的关心呢是非常贴心的，
嗯，
也非常贴身的，就是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对吧、
嗯、
那另外一个呢，我常常想耶稣教我们那个主导文的祷告，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特别是这个版本呢是这么翻译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累赘，你们会觉得
很累赘吗？
嗯、
日用跟
对啊，日用饮食今日
重复了，日用跟今日是一
样的，
嗯、强调了强调你只需要求今天的食物、
嗯。
对啊，其实它不是累赘，它是刻意的，就是说真的是今天的食物、
嗯、
今天赐给你，那就表示说呢，你一定会够用的、够吃的，因为是今天的，一定够用的。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是明天的事，你要吃的明天的东西是明天我会赐给你，上帝会赐给你，你别担心别操心，总之呢今天你就一定够吃，另外明天你不需要忧虑，因为连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啊。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为明天忧虑，为明天吃的穿的有没有，而忘记了上帝，而把焦点都放在为明天安排计划、
嗯、
而忘记了我要亲近上帝，所以神指定他们一定要有安息日。
对对对，这安息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告诉他们说在那一天是没有玛纳的，你不要看了不要找了、
嗯、
是没有的，你多收双份啊，就等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播出来呢，就为了真的是安息，就是敬拜上帝的时间的，
专心仰望他吧，
专心的仰望。
对，我们真的会有类似的经历。
嗯，
你的忧虑你发现多半都不会发生的，但是你精心筹划的计划多半都会有落差或者落空的。
嗯哼哼，那大家怎么看这个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同时呢要记住要敬拜上帝，怎么看这种关系呢？怎么在忙碌里面也要必须有时间有这个空间去敬拜上帝呢？
我觉得可以学习这个，就是预留时间，
预留时间，
预留，
对，
每个礼拜或者每一天预留你可以的一个时间，你预留以后呢就不要把其他的事情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做了。
嗯哼，就是腾出时间和空间来。
对，
嗯
嗯，对，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工作和这个信仰生活中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那我就是这一个工作的这个身份，那我就好好做好我手里面的工作。
嗯哼，
那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面有一个个人比较安静的时间，那我的身份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其他工作的事情就要先放下。
嗯哼，
只专心想现在眼前，哎，我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去敬拜。
是是，
嗯，
对。
那我也听说呢，我们只是内地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们在工厂里打工，哇，非常的忙，有的说14个小时每天呢、啊、工作14个小时、15个小时，那真的很忙啊。那下班以后哦就累死了已经，那还有时间去读圣经，哪有精神去读圣经祷告呢？你们有什么建议没有呢？
我最近也倒是看过类似的文章，有人就讨论 我礼拜天要上班，我怎么去安息日呢？其实不一定是礼拜天，一个礼拜总有一天是休假的嘛。那一天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可以做，但是总得有一个安静的时刻，你去专心仰望神在过去这个礼拜对你的带领，是需要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灵命会枯干，我们没有动力再继续往前走了，是需要充电，好像充电宝一样，就趁着那一天好好的去充电，好好的去看一下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啊。
那是有的人的确忙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休息的，真的一个星期七天工作
一定要留一天，最起码一天休息时间。
不，如果说他的工作单位必须他七天工作，真的是这样子没有休息，
会不会
怎么啊？
如果他在不上班的时间就是七天可能都已经要上班，但是呢他下班的时候啊如果他已经没有精神去看圣经的话，可能用其他的方法会不会是听啊，或者是
听福音广播啊，
听广播啊听讲道啊那个可能比如果你觉得看圣经已经我已经完全没有精神了的时候用其他的方法呢，可能这个是不是说我一定要用哪一个方式，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但是呢你用什么心态，如果你真的有心去亲近上帝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的。
对，
是是是，
他说的很好，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要干嘛要做什么，你甚至可以在你回家的路上你上班的路上你自己心里头跟上帝说话，这也是一种交流啊，不一定要安静找一个地方没人的地方跪下来，这种才叫亲近主嘛。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只要你心灵准备好了，上帝随时都在你身边，他都听着你说话。
对啊，有时候坐车啊坐船啊这些交通时间呢，其实你就可以安静自己祷告啊，默想圣经都可以，对不对？不过这个真的需要我们有这个心情，就是说你认定亲近神是重要的，你先要确定这一点，然后呢你就能想到一些方法出来，肯定会的，用你一个合适的方法用合适的时间去亲近神，不一定就拿着一本圣经慢慢的读，你可以听广播，你可以听那个诗歌也好，总之呢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暂时抽出来就祷告默想亲近主，那这样呢已经是很好的敬拜生活了。
对啊，
当然如果有机会到教堂里去敬拜，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参与崇拜，那当然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可以用你的方法尽量去亲近神，这个是不能少的一个操练啊。
对，
所以当时呢才有这个安息日，上帝呢要求所有以色列人必须在安息日亲近他，就是这个意思了。
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抄笔记呢？如果忘记抄笔记，其实你们可以上掉良友电台的资源库这个网站呢，点进去解经库里看到圣言圣宴，里头是有查经的纲要，你可以随时拷贝材料。我报一下那个网址 r.729ly.net 是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边是有查经的纲要，欢迎你随时拿这些材料去使用。
好，希望这些材料能帮助我们的听众更好的吸收圣经啊。好，今天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就到这边了，那下一回呢我们就查第十七章了，下回再见喽。
下回
再
见。
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